有孩子们学琴的父母可能都有这个经历，就是说心里很不想练，他其实很挣扎，练一会儿就看时间，哎，还有几分钟，练一会儿看时间很，然后我这旁边呢就很着急，非得要叫他练，然后呢又可能开始有点不行了。然后大家都知道那个有一个福音朋友就是安城，就住在我们家，他就坐在沙发上看，他看了一阵之后就说，他突然间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荣哥，我问你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心里在练琴的时候就这么不愿意，这么不高兴，然后呢你还要叫他练？他说他其实也有一样的挣扎，他说为什么很多我们觉得对的事情，他说比如说对他来说要去看文献，要读 paper， 为什么读的时候呢就觉得很没有快乐，然后觉得很 boring， 但是呢又非要去读。他说这个到底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吗？对啊，但是我先不说，就不分享后面我跟他的对话了。但是我觉得他就提出来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当中，不管你是在家里面照看孩子、抚养儿女，还是在职场里面工作，所谓的上班，然后或者说是你在教会里面服侍，其实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是在工作啊。但是我们在工作当中呢，又常常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一些挫折，或者说是一些挑战嘛。那么我们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约和看待这样的工作？特别是我们怎么从约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来说，我也在这方面有很多的学习，其实现在还在挣扎和挑战当中。虽然有一些的学习，但是肯定还有很多的要更多学习的。我觉得从我自己从博士读博士的时候，跟导师做论文，然后再到我到 lab 来做博士后，有一个也有一个 mentor， 会比是一个导师来带我做科研，到现在自己好像看起来比较独立的在做研究。其实在今天做的阶段，我一直觉得这个约这个工作和信仰这样的一个关系呢，就很多值得需要学习和需要更新的地方，理念要更新，意念要更新的地方。那今天呢，我们先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嘛。这个经文我选的是创世纪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的一部分。我们大家能看见吗？我们要不要一起先来把它读一遍，好不好？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耶和华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好，我们先一起有个祷告吧。我们亲爱的恩主，我们实在是为了早上的时间，我们向你感恩，感谢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你也借着我们的敬拜赞美，是吧？你就在我们当中，是吧？我们特别的把下面孩子分享的时间交在恩主你的手中，是吧？求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是吧？再用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开启在我们的心中，叫我们众人不论说的听的，我们都得造就，也明白你的心意，更明白你的旨意，然后进入你从起初所为我们设立的你的心意，是吧？真是帮助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你们好。我想这段经文大家其实应该都非常熟悉了，因为这是创世纪第一章前面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内容，所以在可能大家在做福音朋友的时候也很多的学习和讨论这些经文，所以我就不再具体的去逐节的跟大家讲这段经文了。那我想大家可能看这个经文已经有点猜到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了。那我们其实在这暑假一段时间，刚才我跟大家说，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听了这个大卫袍珍的这个讲了几堂信息，他专门讲到圣经当中的五个约。 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和弥赛亚之约。那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的去展开。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从这个约的角度来理解我们信仰跟工作的时候，我觉得一方面当然我们就是说从约我们看见神的心意，也看见神的一个信实，他的一个带领。就像刚才建基弟兄祷告的，就是神是一个守约也施慈爱的一个神，就是通过约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神的一个心意和信实。它也是作为一种提醒，就是说约它其实有一种提醒的作用，就是在提醒我们神跟我们是有约的，他有怎样应许，他有怎样的心意。我们常常会忘记的时候会被 remind。 但是我自己在想的时候就想说，为什么神要借着约这样的一个形式来描述我们的，或者是来跟我们建立我们这样的一个信仰生活。我觉得约它其实隐含的意思就是约其实是一个过程，就是它肯定不是马上就完了或者结束的事情。像神造万物可能六天就造完了，但是之后呢，就是这个约隐含还有一个时间，有个过程。然后呢，它同时呢也指明说，我们进入约之后应该是会有一个生活形态的改变，因为约里面有很多具体你会做什么呀，你要怎样做，你会遇到问题的时候怎么办，它其实是一个很具体的指引我们在约当中的一种生活。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叫伊甸园之约。它名字当然是因为来自于，就是说这段经文描述是在伊甸园当中的一种状况，是就是亚当夏娃在堕落之前的神跟他们的一个神的一些命令和吩咐。虽然约这个词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其实并没有出现，所以像大卫·波森他如果他很严谨的解经，他就觉得说他就没有把这个也列为约之一。但是我想我们过去一段时间有很多分享和讨论，包括有很多神学家呢都是把伊甸园这样的一个人跟神的互动呢，把它叫做一个约，英文叫做 covenant of vocation。 这个有 vocation 这个词呢，你可以把它翻译为工作，就简单的翻译为工作，但其实可能更准确或者更表达它的意思，你也可以把它翻译为天职或天召。就这里面强调一个呼召，或者是从神来的一种呼召。因为 vocation 这个单词它的词根 VOC 就是有话说话的意思，所以呼召的意思，所以把它翻译成比如说天职之召、天职之约或天召之约，可能会更准确一点。那如果我们仿照那个 David Paulson 的这个他的讲道，我们也可以按照这个约的格式把这个当中的一些细节给发掘出来。就比如说这边有立约，有双方的，有神和人类，当时就是亚当和夏娃。然后呢，这里面也有神的应许，他的 provision， 这个要英文叫 provision， 就是说神他说他会赐福给人，他也赐人食物，他也赐人管理的权柄，所以是有应许的。然后也有但书，也就是所谓的条件，就是说我们不可以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一个果子。然后这个惩他当然就是也会带出来一些后果和惩罚，就是如果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是在那个创世纪三章里讲的。然后也说因为死或者因为罪进到了人里面，以至于从此之后人的劳动就开始变成劳苦愁烦，然后地就开始被咒诅，然后也不结果子，还长荆棘和蒺藜，所以有很多的劳苦在里面。然后富人的生产也很痛苦，就是等等这是有后果。但是它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我想就像大卫·波森讲的，很多约它其实它的实现都是永远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约还在起作用。虽然我们好像有的时候感觉我们是在被惩罚的那个状态当中嘛，但是其实这个就说明这个约还是在我们身上起作用，这个约它的效力它的时效还是在持续的。那么这个约它的设立有一个目的，就是显明人受造的一个情况。我想这个过去一段时间可能弟兄姊妹我们在各种的学习和小组讨论里面可能有很多的交流。那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说，或者我的总结吧，就总结大家的讨论和主日学的一些学习。比如说我觉得就是说这里面这个伊甸园之约它其实就讲到了人受造的目的，或者是人之所以为人嘛。什么叫人？他说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我想弟兄姊妹可能对这句话都有很多的理解，或者是有经常有交流和讨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的样子，当然因为我们知道神是一位灵，所以他指的不只是我们外表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形象，而是说有神的性情，有神的公义在里面。 然后另外一点也很奇妙的，就是说有很多的解经家去读这个创世纪一二三章的时候，他们就发现说圣经里面很奇妙的启示，神他其实是一位工作的神。就是如果你看创世纪第二章，比如说他讲到说神歇了他一切的功，或者说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这里面有一个功字，功的话在希伯来文，据这个圣经专家说，希伯来文的功或者工作，它其实就是指普通人的一种很普通的工作，它并没有用一个特别的字眼，所以来显明说我们的神是一位工作的神。这点其实你想想会觉得很奇妙。我们想的神是你心目中想的神是怎么样的？是一位坐在那儿巍然不动，然后一切就自然而然就在那运作的神，还是你想象这些神是跑来跑去，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一会儿做工，一会儿做这，一会儿做那，一会儿引导，一会儿赐福，一会儿赐食物的神？所以如果去思想，就会觉得很奇妙。但这确实圣经里面很明显的启示是，神是一位工作的神。主耶稣也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圣经上启示的神，很不同于其他外邦的这些神，他是神是一位做工的神，在圣经里面。然后关于人到底什么是人，他其实也很明确的说到，我们人是要仰赖神的供应的，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神有赐食物啊，有赐福啊，有赐各种东西，这个人是需要依靠神的。这是就像是一个我们读一个电子产品的手册，他告诉说你这个产品是一定要有电池的，比如说，对，他其实告诉我们说，我们人是需要有神的供应的，我们不是说神说你自己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嘛。它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人因为被造，而且因为神所创造的受造的时候的设计，我们人就是要常常一直的依赖神的供应，每天的日用的饮食，我们的恩赐，我们的能力都是来自神。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讲到说一个人的所为，就是他应该做些什么。然后这里面很明显，从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吩咐他说你要充满这地，对吧？生养众多，充满这地，然后说你要治理这地。治理有的时候也翻译为征服，它其实表达这个词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似乎还有很多地土并没有完全被开发。就是说神创造了这个世界，确实他自己也做工，但是他没有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完，他还专门的留了一部分呼召我们参与跟他一起来做工。然后第二章提到说要叫我们修理和叫亚当夏娃修理和看守这伊甸园，所以是有工作的，人是需要做事情的。甚至有神学家就是说从这里面推出来说，人工作之余人是一种必须，就是说人是一定要有工作的。我们当然从现代的这种心理学，你很多人会跟告诉你说，一个人有工作的时候，他会有满足感啊，他会有价值感啊，他会心里会平安。然后如果他一直 idle， 就他一直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其实对于心理健康也是不利的。所以就是说所以神学家是说，从经文看明显看出来，神一呼召人出来，神一创造完人之后马上就呼召人出来工作。其实如果你去读经文的话，发现他造完人之后就马上赐福，就然后就开始叫你们干活，就中间没有间隔，没有说你们先吃饱休息好，有空了再干干活。是那个经文里不是这样说的。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伊甸园之约呢，它彰显了神起初的心意，就是对人的一个心意。到底人是什么是人？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所造？人需要做什么？他在这个伊甸园之约里面很清楚的跟我们展现出来。OK， 所以回到工作的这个话题，我想工作跟信仰在我们教会其实大家有讨论学习很多。我记得有一年的主日学，好像我们就是学那个庄祖坤牧师跟我们讲工作与信仰的关系。所以如果提到问大家说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大家会怎么回答？对，我想可能很常见的回答肯定会包括这几方面了，说我们要养家糊口呀，或者说有些人说我们追求个人的兴趣，或者说是职业的发展，或者说是爱好，或者说是你的想要心里面有一个愿望，有恩赐想要做一些事情。然后呢，我们也可能会讲到说工作当中也要去服侍他人啊，或者服侍社会。当然我们基督徒肯定会加上最后一条，是一定要服侍神或者是荣耀神。所以这是很常见，这也是其实也是对的，都是符合圣经的这个教导。那如果我再问大家说服侍神，比如说在工作当中去服侍神或荣耀神，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大家又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我直接列出来， OK， 所以我这里面是从一本书里面，等会我还会跟大家介绍这本书。他其实提到，在我们教会历史2000多年的历史当中，基督徒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其实有很多，有很多的这个答案，或者说很多的角度吧。比如说要工作中服侍神，你要促进社会的公义啊，然后你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向同事传福音，或者是你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技能，你要很出色地完成一个任务，或者你要创造一些美好的艺术啊、科学啊，或者是技术的一些东西吧，创造出美好的东西来，让神得荣耀。那么也有是要影响文化的，然后也有一些是说，在工作中，不管我们遇到高山低谷，我们都以感恩和喜悦的心来工作，或者说是有一些是很强调这个工作当中要有 passion， 要有激情去做你的，神所赐给你的工作，然后甚至有些人说我们竭尽所能的去挣钱，然后我们竭尽所能去施舍，就所有这些不管是左边还是右边的，我想，大家看了之后呢，都可能都同意其中的部分，至少对吧？然后这其实也是我们可以，其实如果仔细去分析的话，这其实是不同的属灵的这个传统或者属灵的源流当中的弟兄姊妹，就是总结或归纳出来的。它这前面有一些是比较像，这种生命派或者说奥秘派的弟兄姊妹会比较推崇的。所以我的理解就是说，包括这本书里面也讲到说，其实这些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都有圣经根据，所以你把它列出来都是符合圣经的。但是我在思想这些工作的目的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可能常常会有两个陷阱，可能会让对我们有帮助，我们也会包括至少帮助我自己吧。第一个就是说所谓的层次论或者先后论，就比如说左边我列的这个四个，有些人会说工作目的是包括这些，不过呢，首先我要先养家糊口，等我养家糊口了之后，有余力我再做个人，就追求个人的理想或者是兴趣或者是目标，然后如果等我这个实现了之后呢，我再去服务他人或者社会啊，所以最后呢，如果还再有一点余力的话，能不能荣耀神啊，或者说是就服侍到神。所以这是我们常常把它分层次或者分先后，认为一个实现了才能下一个，如果前面的都达不到，后面的就完全不用说。所以我觉得这个，但是这圣经里面完全没有这样的意思，就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个创世纪在园子里的时候，那个亚当夏娃也要糊口，也要吃饭，对不对？但是神没有说你先吃饱饭然后才去干活，他是说你要工作，同时呢也有赐予你的生命生活的需要。或者说是另外一种需要警惕的，就是说可能我会强调一些方面，同时呢可能有的时候会诋毁或者说是看轻其他方面嘛。像我列的这些，有一些可能我们会同意，但另外一些我们可能会说这个好像不太对，或者说我不认同，或者说是甚至有的时候反对别人这样去做。这种层次论、先后论，或者说这种片面强调不平衡的这种看法，有的时候就会带来问题。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这边说的服务他人或社会，有些人说我的工作问题会出现什么，有些人说比如说一个丈夫，他在家里面他每天出去很辛苦的干活，然后回来之后就对家人或者说是妻子说你看我每天出去工作，我的目的就是要养活这一家，养活你们这些人，对不对？就是大家可能会常听到这样的说法，然后但因为所以他就是说他把这一条单独的列出来，说我工作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服务家人，就是要养，然后我们一家，那带出来什么样的问题呢？这个本身并没有错，但是他把这个单独的提出来的时候，他就开始会对别人有产生一些期望，期望别人的回报，期望别人 appreciate 他的工作，甚至呢，会就是会引起很多的争执。他就觉得说我辛辛苦苦干活就是为了你们，然后你们还不领情，或者说是不领情，或者说是不尊重，对啊，所以甚至还给我增加很多压力之类的。所以当我们把其中的一项提出来的时候，常常就会出现这种偏差。而如果我们更是说一种整合的观念，把它都整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其实常常帮助我们重新的来审视这样的我们的工作的目的。然后我最近呢就是读了这一本书，就是叫做《清教徒入世的清教徒》这本书。它就是讲到说清教徒大家都知道对吧，就是在16到17世纪在英国的改教运动当中涌现的一批基督徒，这批基督徒他们是秉承这个改教的传统，但同时呢，他们又是一群相对比较特殊的一群基督徒，他们呢非常的他们很敬虔，就他们尊重圣经，很看重信仰，然后但他们同时也很务实，他们会把信仰跟工作 很好的整合起来，跟生活跟家庭都很好的整合起来。同时他们也很自律，就是他们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也是比较有学识，就是比较 educated 的一群基督徒。所以清教徒他们的总结就是这个他们对工作的一些看法呢，其实就是对我们今天在从反思的工作信仰，其实有很多的帮助吧。我这边就列举就是这本书里面提到的他们的工作观中一些很不错的 point，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继续去读这本书，可以仔细的去看这当中怎么样把这工作跟信仰可以整合起来。比如说他提到了说，你所有正当类型的工作是同样的圣洁，因为在之前的这个比如说在中世纪的时候有很多的时候会有一种所谓的圣俗二分法，就觉得说你在教会里面服侍，或者说是你是全职做这种牧师啊或者传道人这种职位呢，就是比较更神圣更好。那你做世界上的这些所谓世界上的这些工作，你不管是做科研啊，或者说是你是做生意啊，或者说是你是清洁打扫卫生还是医生啊，这些职务就相对是比较次等的。它其实就是说把这个工作一分为二，有所谓的比较神圣的工作，还有比较俗的工作。所以这种在清教徒他们在改教的时候就特别的把这一点给摒弃了。他们认为所有的工作只要你是正当的，这正当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犯罪的，这种工作它是符合圣经那样的工作都是神圣的。而且他呼召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应该在自己的工作中使用的工作来成为荣耀神和爱神和爱人那样的一个工厂。然后第二点，比如说他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认为工作是一种呼召。我刚才用了这个词了，就是在前面的这个 slide 里面提到说工作，他们都用 vocation 这个词，就特别强调说让我们人去工作的时候其实是顺应神的一种呼召，也是回应神这样的顺服神的一种呼召，也是回应神的一种呼召，然后去服务人也服务神。然后关于工作的奖赏和动力，他们也有很多的探讨和有很多探讨。比如说因为在当时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正好是资本主义兴起的时候，所以有很多人就是花很多时间去工作呢，他们主要是为了要截取大量的财富，要使让自己富裕起来。但在这样的一个潮流当中，他们就提出来说工作的奖赏主要是属灵的和道德，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是爱神和爱人那样一种行为，它主要不是金钱和财富。这里很重要的词是这个主要，大家一定不能忽略。我们不是说工作，他们也强调说工作不是说就不会获得财富或者不应该获得财富，他只是说这个目标或者说是你主要的这个奖赏应该是在那些方面。因为也有很多人他很努力的工作，但他可能并没有很多的财富或者说是并没有赚很多的钱，所以这是他们当时的一个面对这个社会潮流的一种持守吧。然后呢他就也提到了说，有的时候在工作中确实有些人比较成功，不管你做生意的你可能挣得比较多钱，你做研究的你可能研究成果很不错，那这样的一个成功怎么来看，它是人的这样功劳吗？是人的努力的结果吗？他们认为不是的，主要成功是神的一种赐福。所以我们在工作当中是顺服神然后去服务人，而且这过程当中是一定要完全的依靠神的恩典，所以它是一种依靠神那样的一种工作。所以当你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的时候，你不会把这个归功为自己的努力勤奋，你是觉得是神一个特别的一种 blessing， 一种特别的祝福。然后最后台门也提到一种要平衡这个工作和休息，因为其实清教徒当然我们可能对他们不太了解，但其实在西方的社会里面，清教徒这个词常常是有时候含有一种贬义或者那种讽刺的意味在里面。说也就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说清教徒他们因为很自律，所以他们工作都非常的勤奋，以至于常常就是工作会过了头，非常的，所以但其实他们自己意识到这一点啊，虽然可能在他们实际的生活当中给人感觉好像是非常的有点像工作狂那样的感觉，但他们自己在他们的反思或者在他们的很多的一些属灵的著作当中，他们都提到要适度的工作，要平衡工作休息。所以我觉得这些方面其实就是帮助，也我觉得也很多地方给我提醒嘛，特别像这个所谓工作是一种呼召，是帮助我重新的来看自己的工作，不只是简单的说是养家糊口啊，或者说是简单的实现个人价值，而是一种从神而来的一种呼召，就对应在伊甸园之约里面神对人的一种心意， 是人其实是要工作的。那同样的话，就是另外一本书也讲到工作的，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好像我们之前教会好多弟兄都读过这本书，叫做《工作的意义》，是那个金凯勒写的。他是一个牧师，是现代的一个牧师。他写了很多信仰，关于信仰的书。然后这个是我们上一个去年好像是去年暑假吧，我们教会在学习这个诸神的面具，讲到就是说生命中的很多偶像的问题。所以他这本书当中也是就是提到了很多这清教徒的工作观念啊，包括对我们现代人意味着什么。那我们显然知道，就是说创世纪一章二章是亚当夏娃堕落之前的那种状态，但其实我们现在生活，就像我刚开头举的那个例子，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中其实很多的时候感受到的是生活中的一些压力，工作中的压力和挑战嘛。那他在这本书里面，工作的意义这本书里面就总结了一些工作当中的挑战，比如说不结果子的工作。我们如果去有机会再去读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就发现自从最近的进到人当中，亚当夏娃他们的工作其实也就变得非常的劳苦。他们说这个地就被诅咒了，然后长出很多的荆棘棘藜，然后呢你要终身劳苦，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我觉得对这句话可能在座的弟兄姊妹也可能都有蛮多体会的吧。我记得我们那次小组祷告会的时候，弟兄姊妹一提到工作的时候，其实都心里面都有很多的这种，就是很多这样的体会吧，应该说就是觉得说比如说工作里面有非常的压力在等着我们，然后特别是在实验室工作，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就是这种方顶的这种不稳定性，三年或者是一年，每年都要考虑这个下一年的方顶从哪来的时候，其实就觉得说很没有这种没有一种稳定和平安嘛。然后有些人说我们所向往的生活就是钱多事少离家近这种 ideal 的工作，就是说好像那样的话才可以给我们带来平安，才能带来一种稳妥。但是我们实际的生活中其实常常面临的是各种的压力。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在工作中遇到各样的另外一类的挑战，比如说是觉得工作的意义或者我们价值被否认。传道书是一本很经典的，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其中很经典的话是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就讲到一种在没有神的这样的一种生活当中，在世上不停的追求，但是却发现凡事都是捕风捉影，所以工作也是一样。我觉得这句话我特别有认同，是因为我记得我当年在读博士的时候，我就其实有很深的这样的一种挫败吧，就觉得说我的工作好像没有太大意义，因为我觉得我做的事情呢，那别人也能做，甚至可能别人还做得比我更好。然后那我做这个意义何在呢？然后我做一个科研的发现，就算我不做出来，几年之后别人也会做出来，其实好像有一点不缺，就是说不缺少我这种感觉。所以我自己工作的价值就到底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就常常被打问号嘛。然后有的时候也是说，特别是你跟人家比较的时候，然后某某人跟你可能差不多的经历或者怎么样，然后呢但是他现在做得很好了，然后你就开始怀疑你自己的工作价值或者你的能力，你在神的眼中神到底看不看重你的工作，他看不看重你的价值。另外这书里面还提到一点，就是说也是我们去年夏天的时候在学习，就是说工作其实会暴露出我们很多的时候一种偶像崇拜。当然这里的偶像不是指的是这种金啊银啊或者说是木头或者是泥所砌的这种外在的偶像，而是说当我们把很多东西的位置摆在了神的这个位置，我们去倚靠那些东西而不倚靠神的时候，它就成为我们现代生活当中的偶像。比如说名利权势啊，或者别人的赞赏，或者你自己取得的成就，或者你的富足和安逸，这些东西都可能成为一种诱惑。然后呢在这种诱惑之下呢，我们工作中的目标或者是目的就开始去追求这些东西，以至于说它丧失了神在我们身上本来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和目的吧，以至于就是说我们不能够享受生活，然后甚至呢就是被工作所捆绑，变成一种偶像崇拜，偶像就控制我们了。但这些都是负面的，我们都知道说神其实主耶稣来到地上，他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重新恢复在伊甸园里面那种 因为也主耶稣来到世上是以一个完全的人的形象，我们刚才在哲学里面有讨论到完全的完全一个人的一个身份来到这个地上，所以当他经历过这一切的时候，他其实就是要向我们显明说他已经他既彰显出来了一人这种完全人是什么样的一种所事或者所为吧，然后呢同时呢他其实不但他自己彰显出来，就是主要是在地上这个33年半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彰显出他是完全的一套神，他也是完全的顺服神的旨意，活出他的生活来。但同时呢，我们也知道主耶稣不但自己行出来，他还把这样的盼望、生命赐给我们众人，就是说他为我们死，以至于我们能够为他活，能够为神而活。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就讲到说，他说其实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就是说我们已经因着主耶稣的救赎，因着主耶稣的替罪，我们已经开始了这样的一个新生命，开始了一个开始进入到恢复完全人的这种过程当中，所以这也是新约所应许我们，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新的生命，会有一个，我们会从心底里面去遵守神的律法，然后我们也不再需要别人来教导我们，而是我们自己能够跟上神的心意和旨意。所以就是说但是我还是想强调，就是说这其实只是一个过程的刚刚开始，就像很多神学家常常用的说是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说已经开始了，但是还没有到完全的那个程度。所以这也就是回到我们这个主耶稣来要恢复这些所有的这些约的时候，但是我们还是处在一个过程当中，所以开始了，在过程当中有各样的苦难挑战，但是呢可能还没有达到那个完全，所以我们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过程当中呢，就我觉得就特别的需要有信心凭着信心进入这样的一个约的生活。那我想就是说下面我想请那个利达弟兄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因为他最近在工作当中有些特别的学习吧，或者是看见，我觉得就是挺宝贵的，我想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在工作当中的一些经历。
非常感谢向荣弟兄啊，给我这个机会分享最近我工作上的一些突破心得吧。这个也是跟圣经的学习也是，还有就是我们在周五讨论就是圣经讨论研读的过程中得到的一些新的了解。那就是这个暑假非常感谢神，那他就给我一个新的一个 responsibility， 就是说我们这个 team， 我们在 lab 这个 team 每年都会有一个所谓叫 data science scale summer school 的这个项目。那今年这个项目有一点稍微不同，第一个就是我老板就把所有的这个权限就下放到我们这些小窝手上。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就是这些小窝就是要完全负责这整个 summer school 的运作。那这个我们今年的运作跟往年也有稍微不同，就是说我们就是想说我们就是来做一个就是召集一些学生，然后来做一个 project。 那这个 project 也是我之前一直想要尝试但是一直没有办法 get funding to do 的一个 project。 那就是我们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呢，就是来做一个 proof of concept 的一个 project。 那这个 project 对我而言，第一有很多的挑战。这第一个是我当然之前都没，我当然之前是有带过学生，但是从来没有带过说好几个学生一起做一个 project。那所以这个很多事情我一刚开始的时候也都是很不了解。那因为不了解，所以在心理上就会有一种恐惧说，如果这个我带的不好的话，这个一个对不起学生，然后一个又对不起这个funding source，那这个我到底要怎么办呢？那这个就非常感谢，就是说在学生在5月14号，那大部分学生就到了。那在这个5月14号一个礼拜，然后下一个礼拜，那我大概就是了解说学生的他们的程度是怎么样，那跟我这个 project 的 alignment 到底是程度是怎么样。那时候发现好像这个状况不太对劲啊，这个学生的他们的所知跟我那时候过想说这个 project 要到的目标好像不太一样。 那所以就在那个周五的查经的时候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那那天其实是整个周五查经两个小时，就是这当时弟兄李辉弟兄、向荣弟兄、天际弟兄，还我觉得好像那个就是那个秦俊弟兄也都在那。那整个两个小时就是在处理我这些生活上啊、工作上的困扰。那所以我那时候就提出来说，哎，这个学生，这个要补一下。李辉弟兄就一个问题就问我说，我这个手放在这边到底是为什么要放在那呢？是我自己就放在这呢，还是我有跟学生讨论过所以放在这呢？还是就是从神那边过来说，哎，你可以达到这个地步呢？那这个就是第一个启示吧。那后来李辉弟兄也分享说，这个其实我不需要担心，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 blessing。Okay, 那学生有学生 blessing， 那我也有我的 blessing。那这个后来回想，其实也都是对的。那我们这个 summer school 收到的这个 resume 至少四五十个，对不对？那就选择四个学生出来，所以这个每一个学生的他本身的 blessing 就是超过其他没有被选上。那我也是受到 blessing 啊，因为上面这些 management 就是对我有一个信任，所以就把这些资源就给我，学生也给我，方言也给我，让我可以尝试这个我一直想要做的一个事情。那从那一点那个时候一开始呢，这个很多态度就改过来。那从不晓得该怎么做，那至少就 pray 的时候就知道说啊，这个请求神能够给我更多的 blessing， 所以我可以把这个 blessing 再传给这些学生，让学生能够有一个 productive 的 summer experience。那所以这个就是每次在祷告对这件事情的祷告的时候就至少知道要怎么样祷告，要祷告一些什么东西。那我也就比较容易跟学生沟通说他们的期望是什么，他们想要学什么。那我也比较能够跟学生教导学生引导学生说，这个是你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那我们就好好把这个事情就是讨论清楚，然后你还有什么不了解的我可以再教你。那这个态度就有非常大的一个转变。那我们做的东西有一点比较像software development project。 那这个一次要带四个这个东西，我也是本来也是不会。那后来其实我就想到，其实这个到底要怎么做呢？这个圣经上面也有一些教导了。那我现在想要分享的就是这个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七节，那个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所以这个有两个关键的地方，第一个就是两个两个出去。所以他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要让学生他们之间能够互相合作、互相帮忙，所以才要两个两个一起。OK， 所以这个在这个 project 里面，那个学生们彼此的 interaction 就是非常的重要。那另外一个观念就是说，也是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所以我要把这个真的做事的这个部分要交给他们，让他们能够真的亲手去做这些事情，就是把这个权柄交给他们。那他们就可以去制服那个污鬼，就是这些 project 的这些 difficulty， 对不对？那所以这个当初当然在读经分享的时候是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你一到生活上一应用起来，你就发现说啊，这个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两个两个，然后全凭给他们，让他们去制服污鬼。那这个我后来发现，我们这个 project 是快要结束了啦，就因为暑假也快要结束了。那我发现这个是非常有用，他们也真的都学到了一些东西，也做了一些东西。那他们也有跟李辉弟兄的研究的 group 有一些互动，也跟其他一些 division 的另外 division 的一些 scientist 也有互动。那整体而言，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那非常对我的这个工作是非常有帮助。那我今天分享大概就到这，谢谢。
好，谢谢丽达分享。后面那一部分我是以前不知道的，还制服乌鬼了。看来那个谁，哎，西华还是谁哦？ 要 debug 的时候以后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把那个叫那个 bug 去掉。OK， 非常谢谢利达弟兄的分享。确实我觉得就是说，就他分享就是我觉得很 encouraging 嘛，就像我刚才跟大家分享到说这个约，他确实体现神的信实呀，也体现他的慈爱和他的心意，但是他其实也是隐含的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过程，可能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不一定短。也许我们要一辈子时间，主还没有来的话，我们一辈子时间还要在这个路上，天路上继续的走。但是在这个当中，我觉得就是说有一些关键的一些点，可能可以帮助我们，就是说我们进入到这个这样约的一个生活。利达弟兄刚才分享的，就是实际上是讲到我们礼拜五有一个弟兄在一起查经的一个小组，也分享在工作上的一些挑战跟困惑。我觉得就是弟兄之间的这种分享、扶持、帮助、建议，就是在这种走天路、在这种约的生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我自己呢，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的思考或者是学习呢，我在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些吧。就是说，其中第一个我觉得可能也是最重要，也是我最近还一直在操练的，就是说，体会这个工作的源头和力量和目的。我们一起把这个罗马书这个11:36这段经文读一遍，好不好？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所以罗马书这里面，当然这边他就指的是神了啊。如果你看上下文的话，它其实特别是指的是父神。但是就是说，我们有一次在福音组在李辉弟兄家聚会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一直在探讨这个题目，就说当我们在说我们要工作，我们在工作当中，如果我们回到伊甸园之约，来看我们的工作的话，那么我们很明显的知道我们是本于他，就是说 from him， 本于他意思是说是神呼召我们出来干活的，来做事的，所以他是源头，所以这个一定不能忘记。然后我们也是要倚靠他，就是说我们在过程当中会遇到的挑战，需要的资源从哪来呢？我们一定要记得是 through him， 就是依靠他或者是通过他。所以我们工作当中需要的 funding， 你需要的人力，你需要的学生，甚至你需要的合作关系，都是从这当中来的。最后呢是 to him， 就是我们要把这东西要归于他，荣耀要归于神。所以把这个三个东西抓住了，而且在我们实际生活中去操练，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就是说很具体的，其实就帮助我们。就当我们遇到挣扎的时候，我们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去默想祷告说，神啊，这是不是你让我做的？如果是你让我做的，那我没有 resource， 或者说我现在遇到困难了，帮我，就是这样祷告。所以简单的把这些祷告放在工作当中，也许你中间祷告停下来，像我最近就是把这三个词写了之后放在我的那个电脑下面，每次提醒我要看，要注意这个。因为有的时候你上班开始干活，然后干着干着，然后去程序改错，或者说是开始看文章，你就进到那个工作 mode 之后，你的时候常常会忘记这件事情。但是你放在那儿以后，就提醒你说，哦，你可能真的是要稍微停下来一下，再想想这些事情，再问神，再祷告。那我觉得对帮助就很大，特别有的时候，比如说工作当中很容易被 distract 的话，它很帮助我重新 refocus 再回来。所以我还在继续的体会，就是说到底什么叫做依靠他。如果大家记得的话，我们其实过去一段时间之前教会有段时间也在一直在讲说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和带领，就说我觉得这位神他是有他的心意，他也有他的计划，有任务，但他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神是一直在做事的神，他不是一个说把这任务交给利达，好，利达你自己去干嘛，他就不管了，这样的一位神。他也没有把工作说交给我，然后叫我自己去 figure out 怎么做，他是一直在带领，在供应。所以就是像很多的这个讲员的话，他们就会讲说你怎么去明白神的旨意和带领一件事情上。所以他可能会说，你比如说有心里面有平安，然后你有圣经的根据，你有弟兄姊妹的一些肯定，然后也有教会长者的一些建议或者就是首肯吧，像就是很多方面他可以帮助我们具体的来明白在一件事情上旨意是什么，带领是怎样的。像杜建牧师，大家可能记得比较清楚他著名的那个三点一线的那个理论，对吧？就是违反数学原理的一个理论。像这种类型的这个其实是不违反的。它三点一线的意思是说，你两点随便两点都可以画条线， 但是你可以什么地方都可以画，但如果第三点还落在同条线上，就已经比较确定说这个是神的指纹，它叫。所以像我觉得像这种的分享和学习，也是在我们的就这样的信心约的一个信心的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学习了。我们最近上礼拜五又在讨论这个明白神的旨意，我觉得至少我听了之后也对我觉得很有帮助。但是我觉得一直我在准备这一个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我心里一直的一个有一个感动，还是觉得说要有一种盼望，真的就是说信心的生活或者是约的生活，它的你看伊甸园的生活你觉得非常美好，你看将来新天新地也觉得非常美好，但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历史的进程就是在一个 already but not yet 的一个过程，所以信心是非常的重要。希伯来书里面就说那些信心的伟人，他们都是存着这样的一个信心词，他们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欢喜的迎接。这里面说他还没有得到应许，就是没有得到完全的应许，但是他们也不是什么都没得到，所以大家不要误解他们好像什么都没得到，他们其实是从远处望见，而且他们其实在生活中有一些经历的。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为什么要尝试去明白神在一些事情上的带领，就是我们确实还没有达到完全，没有进到那个完全的应许之地，但是我们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在路上神在带领，弟兄姊妹在扶持，它不是一种没有什么都没有的一种过程，好像是 zero 然后突然间就跳到one，就跳到一的这种突变，它其实是一个过程，而且是中间有一些神的恩典跟带领在当中。那最后我可能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寓言故事，这寓言故事呢也是在那本书里面有提到，它的名字叫做尼格尔的叶子，这其实是那个 J.R.R. Tolkien 就是那个托尔金写的一个很短的一个短篇的一个小寓言故事。这个作者大家可能知道，他是写那个指环王的那个作者，就是 Lord of the Rings 的那位作者，他是一位很杰出的这个文学家，古英语的那个教授吧。所以他写了一篇这样的一个寓言故事。这寓言故事讲的是什么呢？是说有一个叫做尼格尔的一个人，这个人呢他是天生就是一个画家，他很爱画画，但是呢他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有名气的那种大画家，他只是一个小画家吧。他很喜欢画画，然后也常常在业余时间自己作画，所以他心中呢一直有一个很伟大的目标，他想要画一棵很大的树，非常大的一棵树，然后这个树大到什么程度，就以至于说他要用梯子架起来，然后把它画在那个墙上来画，是一幅非常大的画。他一直想要完成这样的一个目标，他在心里面对这个就渴望了很久，一直想。但是呢他又同时呢他也得承认他可能并不是一位特别好的画家，所以说他比较善于画叶子，他不太善于画整棵树。所以呢他可以把一棵小叶子画得非常漂亮，上面有露水啊，然后它的颜色光泽他都能给它画得非常好，但是呢他就常常就是很专注在这细节上做一做一做，但是他整棵大树呢迟迟都没有画起来。但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必须要去一个旅行，就是一个一定要去的一个旅行。其实这个旅行很多的文学家说那个其实指的就是死亡，就是他终有一天要死，就是他要去一个他要不得不去的一个长途旅行，一直在前面等着他，也告诉他快要来了。所以呢他很焦虑，一方面他很想要把这个大的作品都完成，他不但要画这棵树每棵叶子要很漂亮，而且呢他其实他的想象当中这个树背后还有很好的一个背景，天啊，蓝天啊，高山啊，非常漂亮的一幅画，在他的心目中他想要完成。但是呢他因为时间限制，他只能画那很小的几片叶子，也可以画得非常漂亮。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呢，他有一位邻居，这位邻居呢常常的来麻烦他，就是他因为他邻居的太太呢常常生病，所以状况不太好，所以而且他们两个是基本上是住在一起，可能跟其他人都离得非常远，所以他的邻居常常的来叫包着他，说你能不能帮我这个帮我那，有的时候甚至是一些很微不足道的事情就非要叫他去干。他的邻居呢其实是一个园丁，很喜欢种花种草，也常常指责批评这个尼格尔说你看你们家后院没管好，要赶紧把草给割一割，把花剪一剪，就这样。所以他呢当然他是一个这个尼格尔是一个好人啊，所以他很愿意去帮助这个，虽然他心里应该说他心里很不愿意，但是呢他就觉得他应该要去帮助他的这个邻居，所以他花很多时间去帮助他。然后呢有的时候是为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就是牺牲他自己画画的时间去帮助他。然后结果他到了最后这个旅行就要开始之前呢， 他还是没有完成他的画，他只画了一个很小的一块，上面只有几片叶子，但是画得非常美，但是整棵树呢就差远了，那最后他就不得不就离开，就去这趟旅行。然后他走了之后呢，有人去收拾他的屋子，就发现他有那么大的画布，然后上面呢只画了几片叶子，然后觉得哎这几片叶子还不错，就把这个叶子呢给它剪下来，然后裱在一个框里面，然后放到本地的一个可能是这个艺术店里面放着吧，然后上面写的就是尼格尔的叶子，就是，所以就这样的一个故事。但这故事还没有结束，就说这个尼格尔去旅行了之后，他真的就去到这个旅行了之后呢，他就到了一个地方，其实就是到了天堂了。他到了天堂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突然间发现在天堂里有一棵树，跟他心目中想的树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完全是他心目中当时想的那棵树。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巨大的然后非常的漂亮的一棵树，而且这个树呢就是坐落在那个位置上，后面有雪山，有背景，非常的漂亮的天空。所以他当时看到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 This is a gift， 说这是一个神的礼物。但这个故事就差不多就结束了，就是说这寓言故事呢讲的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在地上的做的工作或者我们做的一些事，其实我们常常我们可能心里面有很大的一个愿景或者一个宏愿，想要做一件非常伟大的事，但是我们限于我们的能力或者是因为周围的环境，我们就能完成那一小部分。但是神是有应许说将来有一个永远的一个永恒的一个存在，那是一个真实的作品，在那个真实的那个里面完成。所以我们现在虽然做的一点它像是那个真实的一个影子或者说一个缩影或者说一个局部吧，虽然我们只做了一点点，但是那个是神告诉我们他有这样的一个应许，就盼望我们可以将来可以看到我们真正做的那个东西。所以我们在地上做的这一切不是没有价值的，它虽然是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看起来做的不怎么地啊，但是在神的眼里很被宝贵，而且神将来会成就我们生命真正所想。OK， 所以我想我今天的分享可能就是主要到这边，就是讲说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说我们这个约呢是真正是告诉我们这个约在这约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一些挑战，也会遇到一些压力但是这个约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过程，我们要凭着信心领受，我们也要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形态当中，就是说我们靠着神，前面说的我们要出于他，本于他，依靠他，也是归于他。那我们常常这样思考的时候，常常这样去思想去帮助去体会的时候呢，我们相信神是有应许的，将来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有一个更完全的一个处在天上为我们所存留。好，那最后我想跟大家可能一起来唱一下这首回应诗歌叫盼望。